好，那我们继续。刚刚讲那个分别心有可能是错乱式，但不一定是颠倒式。哦，这里还没讲完哈。所以你看成刚才讲那个分别心，它是错乱，对不对？因为它是异共相，所以它异共相显现境跟外境的所缘境不相符，是错乱式。但它去入境有没有错？去入境存不存在？去入境是什么？就说看到瓶子，然后分别心也变成有瓶子，哦，也有异共相。那去入境是什么？去入境就是什么？瓶子的形状颜色。所以它去入境有瓶子形状颜色哦，所以才有这个显现出来哦。所以去入境呢，瓶子形状颜色跟这里瓶子形状颜色是一样的哦，所以去入境存在，所以它不叫颠倒式，因为它去入境存在。以比量来说，看见瓶子的名称比量来说，它去入境是瓶子是存在的，但是因为显现境跟所缘境不相符合，所以它是错乱式，但它不是颠倒式，因为它的去入境是存在的。这样问题吗？嗯，
但是因为眼根出问题的时候看起来是模糊的。
眼根出问题出模糊，不是模糊是几种？没有，是两个影像的模糊还是什么模糊？
那法师你之前讲的那个模糊是指哪一个模糊？
是分别心有异共相才会模糊啊，可是根是没有异共相，所以你模糊是什么模糊？哦，
所以法师你讲的那个模糊是异共相的模糊。
嘿，对，
是因为我们的根是
模糊，不是
有问题。
对，如果眼根是变得有问题，那分别心一定是颠倒的。只要你根是颠倒的，分别心一定颠倒。
因为是眼根出问题，就会看成两个。
嘿，所以
这个是颠倒的。
对，所以他你眼根看成两个的时候，分别心也会显现两个的。哦，因为它是从五俱意识嘛，从根识那边的影像传过来的，所以只要前面的无分别的根识是出问题的，分别心一定出问题，一定颠倒。好，
请你再说明一遍那个什么叫做颠倒，什么叫做错乱，这两个我们都好像都混在一起啊。
好，刚刚讲了呢，我再整理一遍上。啊，例如看到一个瓶子。我现在讲的是小圣的角度哦，等一下我再讲大圣角度来看哦。好，我们从一般的世间人角度来说了哈，当你看到瓶子的时候啊，好，然后产生眼知，然后产生一个瓶子的相分，正确应该这样对不对？正确应该产生一个瓶子的相分嘛，这是正确哦，叫做根现量哦。好，如果第一餐呢，而且确定了解了，叫做根现量哈。这是如理如实的，外面看到什么，外面是什么，在心里面显现什么，这是如理的。但是由于眼根出问题，例如说我们讲老花了，年纪大了嘛，老花又出来没有戴眼镜啊，你看见外面一个瓶子啊，可是问题你真的看见一个瓶子吗？可能两个重叠了，没有，我们老花就是两个影像会重叠啊。所以你因为重叠，为什么会重叠？因为曲路，你眼根的曲路是什么？两个重叠的瓶子。因为我们眼根出问题，曲路是两个瓶子哦，所缘境还是一个瓶子哦，所缘还是一个瓶子，但是我们曲路因为眼根的问题，曲路是两个瓶子影像重叠哦，因为重叠的原因，所以呢，你显现变什么？两个重叠的瓶子显现在心里面啊，你曲路是这样，你显现就变这样。嘿嘿，你用这个角度，就是我曲路就是曲路镜头脏掉了嘛，我刚才讲镜头是我们的眼根嘛。当你镜头有问题之后，你去了是吧？是那个脏掉的影像通通会显现起来，所以变成什么？在我们心里面底片有片是有重叠的，有脏掉的这种显现。所以眼根着镜头，所以镜头脏掉了，你看到一定是什么有问题，就变成例如说看到两个瓶子重叠，所以你心里面显现是两个瓶子重叠的。那时候这是错乱式还是颠倒式？去做错乱就颠倒，因为。错乱的定义是什么？ 条件呢、啊？哎，所缘跟显现性不相同，对啊。那所以它这就是叫它显现性啊。那是不是颠倒？这种情形来说，是不是颠倒？是。为什么颠倒？怎么判断它颠倒？啊，不是吗？嘿，是去入境不存在啊、哦！不要混掉了，嘿。它去入境是两个瓶子啊，这个有没有存在？挂境有没有两个瓶子？没有。但显现境存不存在？存在哦，在心显现存在啊，存在哦。外境是没有两个瓶子，但是内心显现有两个瓶子，存在的哦。不要认为这个也不存在哦，这个存在的，为什么存在？因为当你回忆的时候，你回忆嘛，哎，我曾经看过两个瓶子，这个法是存在的，只是外境没有两个瓶子，但心显现两个瓶子，这两个瓶子的显现是对你的心来说是存在的，了解？要分一下，外境不存在，但内心虽然是错乱，它却存在，可以啊？所以颠倒之间的去入境外境是讲去入境的外境不存在，没有两个瓶子的外境，但你讲显现境存不存在？存在，显现境是存在的。好，这里可以吗？可以哈。好，那我们再看。好，当这里我们谈到分别心，好，刚才是无分别嘛，叫有分别啊。现在是说我们的眼之已经两个瓶子重叠的显现，问你在分别心是一个瓶子还是两个瓶子？也是两个重叠的哦，也是重叠的哦，因为它是从它主要是从新的心王传过去的啊，这不是限量了啊，这不是限，它颠倒了，颠倒是也有心王，不一定跟限量才有心王，所以它的相分主要是心王的总色的力量，因为它已经确定这样子嘛，虽然是错误的确定了，不是正确确定，我们讲根性是正确的确定，颠倒是错误的确定，所以他把这个心透过心王就传到什么有分别，变成两个影像、哦、那当然呢会在现起什么两个瓶子的异共相。好，既然无分别的眼知是颠倒的，问你有分别的这个显现境啊，这个叫就是跟异共相夹杂的显现境，它是不是颠倒？先看是不是错乱，是不是错乱，是不是错乱啊？有没有错乱啊？有。为什么错乱？对，因为所缘境是一个瓶子，然后呢显现是两个瓶子，还有夹杂异共相，这个是错乱。那有没有颠倒？有没有颠倒？为什么不颠倒？不是，它去入境啊，去入境是哪一个？去入境还是这里哦？去入境在外境哦，它不是，它是一旦传过来没错，可去入境在外境哦。去入境，去入境不是在这个眼之这边呢、啊，还有颠倒的哦。去入境在外境，错乱，你说五根之错乱传到分别心，是不是？对，所以两个都颠倒嘛，啊，两个都错乱嘛。是不是？对，五分别心错乱等于颠倒，所以只要前面五根是错乱，后面一定是颠倒，不但错乱且颠倒，因为它五分别心讲错乱跟颠倒是一样的，只要错乱一定颠倒，只要颠倒一定错乱，五分别心啊，所以等于你错乱等于颠倒，它颠倒传到分别心一定是颠倒。嘿，先直接了之的叫是分别心，嘿，嘿，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有分别，有分别，这是从我们讲法称论师来说的啦。法称论师的说法是从有那个有没有异共相来判断分别跟无分别啊，从异共相来判断的。那显现境有夹杂异共相，就是有分别。显现境没有夹杂异共相，就是无分别。那还有几个角度来说，那个太复杂，我们等中医建立再说。好，那我一下改一下哈，就是说错乱不颠倒呢，一定是嘛前面的根是呢是不是颠倒的？例如说我们讲刚才是颠倒，这样如果讲根限量。 哦，显现一个瓶子，然后当然穿过这边呢，也变成一个瓶子啊，跟瓶子的一功相。那它这一刹那是显现，这个是第一刹那，我们叫分别，这个限量引申的分别在觉知，以觉知，就是我们讲一个以觉知有其中一个嘛，分别现第一刹那，这是限量引申的分别在觉知哦，以觉知哦。所以它本身第一刹那不是比量，但这个显现之后呢，你有个习气会了解哦，以前的一个名权习气，了解哦，以前听过或是认识过哦，这个叫瓶子，所以第二刹那会产生一个名称比量的比量。那名称比量的时候，他看到嘛是也是对着嘛瓶子跟瓶子一共相，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呢，啊，有没有错乱？有没有错乱？不是，它瓶子跟一功相夹杂的，它是一个，同样一个，它是模糊的，它是一个显现哦，不是两个显现哦。我是把它换成一功相，但是夹杂变成一个哦。嘿，因为一功相变模糊的，啊，跟手机有没有一样？所以它是不是错乱？错乱，对不对？错乱，对不对？它有没有颠倒？哈、啊。没有，因为驱入镜是驱入一个瓶子啊，驱入两个瓶子，对，它确实是一个瓶子哦，就驱入这个哦，所以呢，它驱入镜存不存在？存在，所以存在它有没有颠倒？对，所以比量来说，分别些比量来说，它是嘛错乱的，因为它所缘镜跟显现镜不相符合，因为它有一光相模糊的。第二个，它驱入镜呢就是瓶子本身，所以呢。它没有，它这驱入镜存在，所以它就不是颠倒的。对，叫分别心一定错乱，但是再看有没有颠倒。如果是比量跟比量的已觉知就没有颠倒，因为它驱入镜是存在的。了解？那视察知也没有颠倒，因为它的驱入镜也存在的。但由于呢不算，因为它还不晓得到底哪个对哪个错。那颠倒知一定是颠倒的，因为它驱入镜不存在。所以分别心有几个是错乱不颠倒的，例如什么比量引申的在觉知，好像以觉知也可以了哈，视察视，啊阿姨就不算了，也不算颠倒，因为它排于两边不算。那这个都是嘛错乱不颠倒，不颠倒。那会颠倒的呢？颠倒的只有颠倒痴啊，因为这两个都不相符，所缘境。跟显现性不相符，连驱入镜也不存在，所以分别心只有呢，颠倒知确定是颠倒的，其他的比量以上在觉知或是视察知都是错乱但不颠倒。
那就是说，你刚刚讲就是说，如果说是有分别心的都是错乱嘛，哈，那就是说，所以，真正我们修的时候是从，破除那个分别心，
不是破除分别心。
是
从不颠倒中去找到正确的，
从不颠倒中找到正确的。
像说你分别心看到瓶子，分别心哦，这个叫瓶子，你有没有通达外面的瓶子？有没有了解说我看到瓶子
有分别的话？
嘿，
没有啊，
有啊，你有了解啊，你看到佛像的时候，你现在分别哦，这个叫佛像。
嘿，
你有没有真的了解佛像的内涵？有啊，你看到佛像颜色形状啊，你分别心晓不晓得？
分别心有，
透过分别心可不可以了解我看到佛像的形状颜色？
可以
看到了解它叫佛像。
对
啊，
但是错乱的、
啊、不是错乱，不是错乱，是显现错乱。
显现错乱，
但是间接可以通达它真正的内涵啊。直接显现是错乱没错啦，但是可以靠显现错乱这一分了解它真正的内涵。对啊，就是从世俗来说啦，世俗可以了解嘛，圣意的没办法了解，对不对？圣世俗也可以了解啊，但是你不了解世俗，你怎么通达圣意呢？所以先要了解世俗的，就当基础啊。
所以我们分别心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有啊，我们叫借假修真啊。刚才整个一般的讲假必于实，这个是从执着来看的，这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假万物都假，但是我们要嘛借假修真。这个真嘛就是嘛空性啊真如啊， 所以分别心很重要，它是假的没错，但是从假里面可以看到里面真正的内涵啊。从事实法的这个也看到内涵，但事实法还在衍生什么？原来它是无自性的，它是缘起有的，通过分别心去了解的。所以分别心是要靠借假修真的管道，慢慢的走到什么空性，成为圣者，成佛。所以不能说没有分别心啊。你讲过没有分别心是吗？透过我们自然修行，慢慢把分别心去掉的，不是把故意把分别心拿掉，拿不掉的啦。
所以无分别心
哈，对啊。如果你在生活中没有分别心，我们现在程度就是痴呆啦。
所以应该是无分别心，应该是最后修行到最后的
自然会形成无分别，自然现成的现成无分别，不是要故意把分别心拿掉。所以我们开始就跟讲一下善分别，最后把邪分别拿掉而已，把颠倒式的邪分别拿掉而已，比量这个都是正分别。所以邪分别颠倒式拿掉这个，我们说啊这错的这拿掉，但是比量的正分别是不能拿的，因为它必须靠这个借假修真的。
那刚法师你刚刚讲说我们就是还那个颠你就修那个后面讲的什么颠倒那什么，我没有没有听清楚
哈。
老师刚刚你有讲说什么颠倒颠倒之，
就是有分别心里面只有颠倒之是颠倒了啊，其他三个心事都是错乱但不颠倒。
对，我知道。老师你不是说我们要借由分别心然后慢慢去修到什么
借假修真，就借错乱的去修到真的，不是颠倒没办法修哦。对，对啊，真如真无颠倒，真正无颠倒是空性圣义地才无颠倒，不但无颠倒，而且无错乱。对，我们借错乱的心事去修到无错乱，这是我们的目的啊。所以不能把分别心这个心拿掉，你要真的修是从分别心慢慢修，修到自然成为无分别，不是故意要把无分别创造出来，那便创造无分别当下就是有分别啦。故意把分别心拿掉当下这个是有分别的、所以要个有分别把分别心拿掉是很奇怪的啦。这也是分别没错啊，分别是一个果相，对，它是自然修成一个果相，而不是要故意创造这个果相，创造故意果相也是有分别啊，而且是颠倒的分别。可以这样有没有？可以啊，对，错乱跟颠倒有没有比较清楚啊？
请问师父、那个颠倒是去入境不存在，
对，
那如果不颠倒就是去入境存在，
对，
那什么是去入境存在？
你说错乱的心事，它去入境是一个瓶子啊，
对啊，那
去入境存在啊，
我是想说把它反过来，
好，你反看看。嘿，
那如果不颠倒就是去入境存在，
对，
那我们要去修一个不颠倒，那又是
不颠倒，只要认识正确就不颠倒了，所以不是要故意把不颠倒拿掉，你从正确进去就自然不颠倒。嘿，所以你说我学一个错见解要把这个拿掉，问题你没有标准怎么拿掉，确定一个正确的标准进去才知道，哦，这个颠倒自然就没了嘛，所以不是故意要把那个颠倒拿掉，拿不掉的，因为你没有正确之见进去怎么拿也拿不掉。就像那时候你家里要吃荤的，你没有个正确，吃素有什么好处？你没有这个概念进去的，你就要吃荤，硬压要求它又改变吗？没办法，你反观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执着很深的时候，你就叫你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你没给我讲理由，你会听吗？听不进来啊，就必须跟我讲一个不这样做的好处，这样做的过关什么？广论不是这样说吗？广论每个次第都这样说，修的什么胜利是什么，不修的过患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过患跟胜利的时候，你才会想修啊。
现在都是颠倒的，而且是错乱的。那为什么我们会颠倒？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
对，无明。
我们唯有就是什么是不颠倒，就是唯有法。
真的不颠倒，唯有空性。
空性
才是真不颠倒。
唯有空性不颠倒，那就是说 我们才能，我们是必须借由修学佛法，才能够真正的去认识空性。
对。
那我们要真正有这个正确的认知，我们借由分别心，分别心，才能够去慢慢慢慢的能够修得空性。
对，分别心的从世俗的法慢慢去入真实意的法，去入空性。但世俗法是很基础哦。所以为什么你们学菩提道次第广论很重要，因为它是讲世俗的法，开始先讲世俗的法，慢慢学学学到它比佛色那，他讲哦，原来世俗的法也是假的，所以不可能是跳跃式的啦。我们现在学习都很多跳跃式的，像我说我就是教密宗，为什么学这个，目的是为什么，这个基础不懂你学密宗没用的啦。其实很多人去灌顶啦、啊，哦，一个大的波切灌顶啦、啊，什么破瓦法啦、啊，什么什么大灌顶啦、啊，问你修回来什么用啊？所以先了解心对境的整个管道错乱颠倒，先认知，慢慢再学上去，学密宗才对你有帮助啊！啊，现在都是嘛，基础都不要哦，那个地基都不要盖了，都盖个空中楼阁，怎么盖得起来？了解？所以我学密宗不是说。我的目的是要让众生能够真正趋入解脱成佛的管道，基础要先奠立啊。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基础上要琢磨？你这个基础有了，学任何法都会 一通百通。你可以看懂了，唯识也可以通，应持也可以通，密法也可以通，这是很重要的基础。可是有人不懂，因为密宗就是要谈什么高僧大法啦、啊，要开始闭关啦、啊，四不共加行啦、啊，在本尊闭关。问题那个没有这个基础，你再怎么修也是没有办法成就了。所以有密宗一个嘛，一个故事嘛，有的修本尊很厉害哦，也是自身本尊哦，因为他没有这个基础，没有三组要道基础，就嘛死亡变成嘛大力鬼啊，很厉害啊，自身本尊啊，那外相跟大威的金刚一模一样啊，很有威力啊，哦要闪电就闪电，要打雷就打雷啊，对啊，他是没有按照佛法真正的驱入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因为真正佛法是叫我们出离心为基础的啊。这个出离心从哪里建立的？一定要认识世间法是假的啊。但是这是假之前，你要不要想认识它的正确与否在哪边关键？先认识啊，所以它有一层一层的那个基础，它先认识啊。所以我们佛法都是嘛，因为我们现在汉系佛法都没有基础的，都滤过，感觉要快啊，要快速成佛啊，要快速明心见性啊，都劣等的啦。念得修出来是四不像啊，也不像为事的，而像也是谈什么谈心啊，谈什么明心见性法门啊，可是那个真是明心见性吗？以我们学过来讲看的都四不像啊，又不像外道，又不像内道，都不是啊。也现在很多人在学在讲有因缘嘛，有因缘啊。其实我会上，我会结合社论系那些中医经历讲啊，不是啊，我上的时候会讲广论内涵出来讲啊，就不一定要重新讲回到次广，因为回到次广很多人讲回到次广论，所以不适合讲。但是我讲到每一部分会讲，例如说讲业果，心理学后面讲烦恼，我会把业果跟十二缘起跟那个业的差别都会讲进去，后面会讲进去啦，现在还没有讲到那边，我就会引用广论部分会再讲进去。所以会结合啦，所以啊，好，藏传佛教来讲，它有分显跟密啦。其实他们注重在显教，所以他们海兰白格西亚学显教学长23年，观显教哦，学23年哦。密法呢，他们格西才学嘛1年，所以他们基础藏传佛教都是在学显教啦。所以不要看到说哦，那个藏界喇嘛就是密教的，不是，他们都在显教里面琢磨，对各大经论去参学、去共通、去辨经，把它弄清楚。这个弄清楚了，密法1年就够了。所以重点在显教的基础。那现在我们更快，你看我们4年就可以把所有的大概显教内容都学到大概了，4年就可以了。而且他们是天天学、天天辨经的，我们才1个礼拜一次，有时候休假又2个礼拜一次。所以我们很快的嘞，你们都聚善根者嘞，善男子善女人真的是这样嘞，没有不是。所以我密法来讲1年就够了。所以我想密法为什么排那个课比较少，因为显教基础有了，密法概念有了， 我们就直接去闭关了。闭关不是在课堂上讲的，不是讲道理的啦，实修的啦。所以我们后面一起的一个叫滇金斗戒，他是实修的，但是他没有显教这一块。我们两年后会开一个密宗班嘛，我们两年开一次嘛。那今年十月又会开始商量下一年度的密宗班的新的课程，所以有空多听他的。但是其实我显教这部分，如果这一块没有，因为他没有受过这方面熏习，他是从闭关实修的，两方面都要学。所以你这部分学好了，在那个滇金斗戒来教的话，再实修，两个配合起来就很好。但是我感觉说这一块没有是很大的一个损失的。
显教的基础正确的认知，我去实修的话就可能会修错，或者说就偏掉，
会偏掉啊，没办法得解脱。虽然说你修密法感觉外向上哦很厉害哦，而且闭关也闭好几年哦，然后呢有四不共家请的拜 十万遍都拜圆满了，可是你心能不能改变？心没办法改变了，对境不清楚，心没办法转啊，感觉上还是增加你的慢心啊。什么闭关都闭过了，大威德也闭过，圣人金刚闭过了，我们十万遍什么咒术都闭过了，你增加自己慢心而已啊。因为不了解都是缘起法而已啊，都是分别心安立的。所以这一块有了，你再去学闭关，你就越学越谦虚，越学越法喜，越学就把这我执，好，还有你成佛，我执破掉，你成佛就感觉越来越有希望，那很快乐的，每一个学习都是快乐的这种感受。啊，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的话，你学的越学越执着，所以这个基础先弄懂，对我们讲是，对成佛来讲是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呐、啊。对，所以他密宗毕竟趋入像宗大师的概念哈。我们是不讲那个其他教派，我是因为我是格鲁宗大师，所以我工作是密意啦。他之前菩提道次第学好，什么念死降满到皈依，教他真正的修什么是皈依。我要祈求三宝，让我剁掉那个部位三恶去苦，因为剁三恶去很痛苦，没办法学佛，所以部位三恶去苦求佛菩萨加持我，像念佛一样。念佛，我不要在娑婆世界，好，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我要到清净的环境能够好好修学。所以部位啊，娑婆世界的苦，那心乐什么极乐的这种环境。所以为这种离苦得乐，这本身离苦归真离苦得乐本能啊。离苦，我要离娑婆的苦，我要息目嘛，极乐世界的乐。所以请阿弥陀佛带我去。那归就是这样子，我不为三善去苦，说苦我不要，那我想要到嘛三善去啊、哦、真善身。所以请阿弥陀带我到那、真善身的那个三善去。所以祈求阿弥陀念佛念佛，这样子嘛就皈依，下次要皈依。那宗教皈依呢，我不会轮回的苦，轮回的苦我不要。我希望得到解脱的乐，所以阿弥陀救我帮我，就是嘛中士道的皈依，就出离心。上士的皈依呢，我不想要我跟所有众生被所知障束缚无明，因为所障束就对一切法不了知嘛，被所要束缚对一切事项不了知，这种苦我希望得到真正佛的遍智，能够得到能够了然于所有的事项，了然一切众心，能够为利众生愿成佛，这目标。所以祈求阿弥陀佛帮我救我，就是什么菩提心的皈依。所以在念佛当下就是在修皈依啦。所以念佛不是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念到了一心不乱，不是这个目的啦，是你的皈依心一心不乱。佛号是一个方便，真的靠佛号这种祈求是让你训练你的皈依心，不是把四个字念成一心不乱，而是你的皈依心一心不乱，常常对境能够想到阿弥陀救我，阿弥陀救我，阿弥陀我跟你走，阿弥陀帮我，这才是重点啊。念佛是念皈依心，不是念佛号啊。佛号是一个方便，让你训练皈依心的方便而已啊。可是我们就错认了，以为说佛号要不念到一心不乱，不是，是透过佛号念皈依心，念到一心不乱。哦，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往生西方的主要关键啊。不然你念石头也可以啊，石头石头石头也可以念到一心不乱，能够往生西方吗？不行的，没有皈依心的话。哦，为什么讲到这里？所以假设都是世俗法啦，这是一个次第一个次第来啦。哦，是出离心、普离心、普离心的时候呢，你就正义普离心进入什么资粮道了。因为出离这个前面的我们讲大圣的资粮道，大圣有五道啦，每个声闻独觉 大乘的五道，资粮道，然后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这个你最近有没有听过？有哈，不错。所以东大师呢，他不想要说我们要走这么远的路，因为这个走要什么三大阿僧祇劫啊。他重要是以最快最快的方式让我们快速成佛方式，所以让你升起任运出离心下品，所以任运出离心升起啊，菩提心啊，说错，上是大圣是菩提心哈，菩提心之前就有出离心了嘛，所以在中品修学什么空性得比量，加上呢有一点定的基础啊，就是下品圆空性得止啊，上品，对，说错了。这个时候呢能够圆空性得止，这个时候上品呢马上去入密法，这个密法呢就是从呢开始上品一直修修修，一生就可以承办佛国了，就不用过去加行道这么久远，见道这么久，修道无学道，这个呢这个从要这个修三大圣祇劫，不用，他一生就可以成佛了。最重要的是目的是一慢慢开，从下一道上一道去修修，就是要训练这个基础，这个基础有了，从到这样到上品就立马提升成佛，很快，这是最快成佛的一个方式啊。但是我们前面的基础一定要打得很稳，就慢慢修，快快到。
理上还是事上？
理事圆融，真的可以提升成佛，不是说道理讲一讲而已。但是必须有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三个比量的基础，必须要三个，这三个具备，你左了一定会快速成佛。你如果连出离心什么叫挖哥不懂啊，这菩提心也不晓得，空正见也不晓得，怎么叫空正见？你怎么成佛啊？光说灌顶啊，光学闭关啊，怎么成佛？三个三主要道都不懂啊，可以哦。啊，这三个怎样发出来？先对镜了解它是假的，从开始借假修真，慢慢念，慢慢念，慢慢念，心不执着，那发起哇，众生都不了解，就会发起什么大悲嘛。我们真正能够走入大圣种性，不要靠大悲心的这种升起啊。这大悲心对我们讲很重要。大悲心有三种，对不对？众生悲，然后呢法缘悲，然后呢无缘大悲。所以了解嘛，众生不止止嘛，轮回的苦不了解，所以众生很可怜。众生不了解呢无常，轮回是苦，但就是嘛无常的，抓不住的。那不了解呢是嘛性空的。当你从慢慢修了解一切轮回都是苦，我不要，所以呢我要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避免轮回了。娑婆世界都是无常都是嘛藏着业感因果或众生着什么无常，没办法把握，唯有到净土，在活菩萨世界里面才能得到嘛常乐我净。所以无常要跳脱，不了解呢一切的世间呢都是缘起性空的，所以要到极乐净土去跟活菩萨学真正的法性，真正的真如什么，所以我要跳脱。但是呢我自己跳脱可以吗？不行，我一定要带所有众生跳脱。所以众生不了解这个，一直在执着，一直在受苦，他们很可怜，所以升起那种大悲，我以后一定要快速成佛，我要利益他们，所以我要快速成佛所以不是以自己的苦乐为主了，是以众生的苦乐为主了，所以这时候已经嘛没有自利作义了他都是为了众生的做的所以这个在菩提心之前先要大悲没有大悲生不了菩提心的什么事都是为了众生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为了众生不是为个人所以你没有大悲的，你就不要算嘛。这个什么大圣种性才算大圣种性你连大悲心都没有，你说你是大圣行者，这个有待商榷。所以做什么事都是为利众生，我吃饭是为利众生，为什么？吃饭养成色身有色身才可以修行那对众生付出如果不吃饭不行的，非要有健康的色身所以都是为了众生，为了众生的利乐，为了众生的苦乐，然后去寻求，所以一定要有大悲心做基础。所以动机都是为了众生。菩提心他为了众生，但是没有想成佛。菩提心在这为了众生，我要成佛，而且要承担。 大悲心是一种心愿而已，他没有真正去承担。所以这大菩提心它叫什么？我们叫一个真上意乐，众生苦乐我要去承担，要实际去做。所以它不是光靠一个心愿，大悲心是个心愿，大菩提心还要去实际去做。看到苦的我就尽量去帮你，我牺牲自己没关系，以你的苦乐为主。比如说你刚好忙着上班，看那个老婆婆被车撞倒了，没有理，上班没关系，被老板骂没关系，扣钱没关系，就为了救她赶快把她送到医院去。哦，这样又为了众生宁愿牺牲自己的苦乐，这个就比较符合大悲啦。哦，啊，如果说没有这种为了众生的苦乐为主的话，原来自己的话大悲心还不算，因为有自利作义。那菩提心是不但是没有自利作义，而且愿意付出。就像那个我们广论讲的，如果说一个小孩掉在那个粪坑啊，你光有大悲心呢，救命啊，谁来救我儿子啊，哦，是大悲心啊，他也想救他儿子啊。可是呢菩提心是嘛，真善的嘛，马上跳进去的把他救出来了，臭自己臭没关系。我把他救出来我自己臭没关系，就是菩提心的，我们叫真善意乐了。好，所以以觉智这个当然我们讲就不用看了齁。我们看第三页问答。好，问什么听不清楚，因为他没有拿麦克风嘛，所以记录人听不清楚。好，所以我们又问答，所以要拿麦克风。这样我们下次听的话比较听清楚问答在问什么齁。答，比量的定义。是瘀自正因齁，直接心生非七狂的执着了别为比量的性相。所以呢这个比量有嘛，一个嘛依自己的正因，一定要依正因才算比量，没有依正因的就不算比量。所以比量有感受的啦，有觉受跟感受不一样。我们遇到事情，遇到事情会不会有感受？感受是不是一定是比量？所以要怎么样才算比量？要有正正因当理由，要正因当你的支撑，那升起的觉受才叫比量哦。如果是任运升起的那个感受，不叫比量哦。了解？所以比量一定要有正因做基础了。但有没有说是有觉受，但不是比量？有，比如说过去生曾经熏习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过去生可能对三宝很相信，像忽然间看到佛像就很感动，会不会？所以我不能否定那个感动，但是你在想说为什么感动，再去思维一下，不能停在那个感觉。有的人就感觉他好像什么事都很有感觉，但是你要思考一下，我是感觉从哪里的，他去思考，是从佛像的功德呢，佛像的相的庄严呢，要去思考，不能只停在感觉。因为我感觉过去的邪气很多感觉都有，这正常的，但是如果我没有去仔细思考那个理由，下次感觉容易消失。今天碰到佛像的感觉，下次碰到好像有一点，下次碰到慢慢就没了，以后看到佛像就很讨厌了，会不会？现在要清理啊，就看到佛像就很讨厌啊。第一次买来是佛像是不是最高兴的？新鲜的嘛，好看嘛，新鲜感嘛，然后慢慢相处了，哦，每天要打扫啦，要擦啦，要供佛啊，有那种新高兴的感觉会不会慢慢消失？哈，男女朋友是不是这样？问你们了，刚才认识了就很好啊，很迷着你啊，啊，他外的嘛，还对他很高兴，娶回家的，啊，前几年还不错啦，待久了有没有感觉？所以有人说啊，夫妻啊，长得好看不好看，到最后都没有感觉的啦，是不是？而是存在一种责任跟义务而已啦。好看也是太太啊，不好看也是太太，已经没有感觉，不在乎了啦。但是存在是一种责任跟义务啦，彼此之间的一种心理的一种沟通而已啊。我们对佛像还是这样啊，你刚买佛像很好看，你才会请啊，请回来呢，每天看就感觉很高兴啊。但是你一看久了会腻，越来越没感觉啊。所以没有从理，为什么我对他有感觉，从这重新思维的话，那个新的感觉是生不出来的。所以对新家庭也是一样，为什么我要做太太？因为他的美德啊，他的好处，所以我希望跟他生生世世有这个美德之下呢，共同呢来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所以菩提眷属通过自己能够，哦，我算学佛者，我学佛者共同理念，所以大家一起来学佛，这样一起 互相增进，那是一个嘛助伴。所以这个同样角度来看，这是生死是要当助伴的，所以你会当相敬如宾，不是冰块的冰啊，哈，是当成客人的宾。所以要有一个正理啊，去让你去支撑啊。一般世界人是没有这正理支撑的，所以他会喜新厌旧，因为他没有一个正理那支撑，这很重要啊。人跟人相处都是这样。好，所以呢，必须依自己的正因，而且直接，直接是低参啊的意思的哈。直接心生是低参，非欺狂的执着了分。所以非欺狂呢，就是正确了知；执着呢，就是分别心才会执着，无分别心不会执着。所以呢，是低参啊，而且正确了知的分别心的心，就是比量的性相。因此啊，比量是依正确的因，然后去做对比推理而获得的了解。所以量就是嘛了解之一，量是嘛就是确定了解之一的哈。量是确定了解，不但了解而且确定了解。因为了解有很多种，就像视察是也是了解哦，好，但是呢没有确定了解啊。所以则是以正确的因去推理的意思。你限量的理解呢，无需透过推理，限量不需透过正因，直接就更明白了。所以无论眼睛看到也好，领受也好，都是赤裸裸可以接触到。赤裸裸什么意思？就没有异共相了哈。赤裸裸就无异共相，很清楚意思的意思哈。所以很可以赤裸裸了解到、接触到，完全不是靠什么推理，这就是什么现前事啊，现前知。因此，限量的限就是现前的意思。好，再看颠倒知。那讲完已觉知，我们再看颠倒知，哦，可能好一点。这个颠倒应该讲颠倒知，哦，我把颠倒事就是心王了，哦，颠倒事就包含心王心所，叫颠倒知。因为已觉智属于量之后升起的心，不讲东西的，哦，讲心。至于量之前的视察知、性有问定、疑颠倒知，其中呢颠倒知属于最边缘最开头的阶段。这个是从修行来说的，修行的一个最开头跟最后面来说的。所以做修行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从颠倒知慢慢修哦。那刚才有讲那个哦，我们讲那个刚才讲世间法的错乱跟颠倒，如果出世间法的错乱颠倒是什么意思？以世间法来说，世间法说这时候呢，你虽然是眼知哦，但是它一个嘛，还有个加什么第十成立的显现。因为在四十法有地显，刚讲三个错乱因嘛，自信成立或者是第十成立。所以无分别心虽然它是根性量哦，但从圣者的角度来说，它有什么自信成立或第十成立的显现。我们有这一分呢，因为有什么？为什么这个显现？只要所知障，一定有这个显现；只要所知障，一定有第十成立或自信成立显现。那问你，这时候呢，以圣者来说，他是颠倒还是错乱？以应成派来讲，好像是世俗皆知倒啦。但一次去看，不能这样说，因为你讲世俗都颠倒，那我们都是在颠倒的，不能啊，总是要一个让我们可以依循的吧。好吧，那自己怎么办？好吧，那这样说吧，就会不会什么正世俗跟倒世俗？正是什么？这是世间承认的啦。虽然它是世俗，它正圣者认为它是错的，但是它正世俗世间承认，就称为正世俗。然后呢，倒世俗呢，世间不承许的。好，问你，自信成立跟第十成立显现，世间成不成许？成许。所以呢，它是什么？正世俗。啊，这两个对圣者来讲，都是错乱兼颠倒的啊。所以在正世俗里面呢，只能说呢，它是嘛错乱，但是呢不颠倒。啊，错了，这里啊，不颠倒。因为颠倒是倒世俗的意思啊。倒世俗嘛，就是颠倒。所以第十成立、自信成立呢，它世间法承认的，所以它是正世俗，所以不算颠倒 知，但是什么错乱，因为在空性里面没有这些显现，真正的不颠倒不错乱，只有在空性现证空性当下才是不错乱不颠倒。哦，所以在圣者推演虽然它符合错乱颠倒，但是要分别让有一个依循可以慢慢走上借假修真慢慢走上去。所以世俗承认的我们叫什么错乱知正世俗，那就不颠倒。颠倒这是我们在导世俗，就是颠倒是连世间都不承认的，了解。那如果产生烦恼更是因为颠倒之出现的。所以好，这里好，第十层的显现最后讲分别心。所以分别心刚才少一个嘛，一个是什么瓶子的形状颜色，对不对？瓶子的异共相，对，还有瓶子的第十层的显现形状颜色异共相，还有自信成立，有这三个哦。你刚才没有讲初世间来说，其实它有三个夹杂在一起的显现，形状颜色还有异共相自性，三个合混在一起，其实有三个混在一起。可是分别心的作用是什么？它会执着，它执着心会进来。分别心无分别心它有显现，但没有执着心。分别心因为异共相的原因，它这个执着心就会无始带来的无明，这个无明啊，它是无始带来的这个烦恼无明啊。我想我执无明好了，它是无始以来带来的，所以当异共相显现的时候，它无明的执着心就进来了，了解。所以这个时候呢，执着什么？执着外面一个什么瓶子是吗？是，例如说我们有三个常依自主的执着啊，那独立实体的执着，能取所取意体的执着，第十成立的执着，还有自信成立执着，了解？他那个瓶子是常依自主的，那个瓶子是独立实体。问你，瓶子有没有常依自主这个法？瓶子有没有独立实体这个法？没有。所以他执着这个心的时候，他去入什么？去入什么？这是去入境哦。去入什么？瓶子是常依自主的，瓶子独立实体的，所以他去入境嘛，不存在。所以他一定是颠倒的。从这里来看，了解。因为瓶子上没有一个独立实体的法，瓶子上没有常依自主的法，但是我们去入的时候呢，去入什么？瓶子是嘛，独立实体的，常依自主的，人体所取一体的，自定成立成立等等这些执着，这执着心呢，因为去入错误，所以这个执着心我们叫什么？颠倒之。一次像瓶子没有这些法，可是我们执着有这些法，所以我们都在颠倒里面啊，分别心都在颠倒里面了，因为一定有执着嘛。
如果说我们对镜的时候啊，就是用这样去分析，就是说，哎，这个东西是常依自主的，这个是独立
实体的。
实体的。那我们的认知，就是因为错误嘛。但是因为我们这样去训练，就会去修正，
对，
或者说就会去质疑。
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就可以去知道说，哎，我这样是不是在颠倒思当中？
嗯嗯嗯。
那但是因为我们没办法真正在内心里头建立这个正确的知见，所以就是内心会挣扎，跟内心会质疑。
对，所以你要多熏习法的内涵，明权习气要多重深一点，遇到境才会怀疑，从怀疑呢再找到哦，为什么怀疑，才去抉择，要靠择法会去抉择。把你以前熏习过的教理通通拿出来当比对，才会找到正确的理路，所以就不容易了，就要拖长时间的学习了。
第一念错误的，然后第二念察觉了，然后我们如果能够在去产生质疑的时候知道说自己是在颠倒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
怎么修正啊？
修正，
嘿，缘起性空啊，转念啊，可以好，慢慢念啦、啊。这个念好了，再修其他高深大法都没问题，再怎么修都不会出错。而、如果这个没念，你修高深大法都好像堕落的因，有问题的。 好，那我们回向。